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您好，方心问候您，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周友华，这是大陆地区的朋友，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也发生在你我生活周遭哦，所以呢，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特别，但是却很温暖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家庭啊，婆媳不和，婆婆总是说媳妇不尊重她，不孝顺她。媳妇呢，也感觉到婆婆太唠叨，太挑剔，太不体谅人，简直是叫人无法忍受。这个媳妇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去秘密的跟一个她的好友，这个好友是个医生，找医生商量，这样的婆婆该怎么办呢？她于是告诉医生说，太讨厌了，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叫我的婆婆能够，无病而终。你有没有这样的方子啊？这个医生听了，内心一阵惊心，可是觉得他跟婆婆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其实医生心里非常明白，这一对婆媳，他们主要的是缺少彼此的爱。可是呢，如果这时候他拒绝了他这个朋友，在友谊上来讲又有点失之于不够朋友，所以呢，他也觉得不便说穿他们。但是如果要告诉对方说你要尊敬长辈，用这一大堆的大道理来告诉他的朋友，当然是白费唇舌。于是医生想了一个法子，他就告诉这个朋友说，你呢一定要听我的说法，而且一定要照做，我才把这个方子给你。他说我有一个秘方哦，我得考虑。医生用再三犹豫的方式来告诉他的朋友，这朋友听得两个耳朵都竖起来了，觉得这个方子一定很棒。然后医生很坚定的看着他的朋友说，这个药方的成败关键在于你一定要照秘方的步骤去做，如果你没按照这个步骤，它就不会有效了。这时候这位女士呢听得两眼发直了，她就觉得这个事情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一定有效，所以呢就额手答应了这个医师。医师慢慢的告诉他说，方子是这样的，你每天到菜市场挑选足量上好的芋头，然后呢你精心的把它磨成芋泥，然后加上一点冰糖，调制成一个甜芋泥，然后每天呢你都送给你的婆婆吃，然后就告诉你的婆婆说，这是你调制的上好的菜肴，要你的婆婆一定要品尝，如果不合口味太甜了，你就要立刻换，如果不够松软你也要马上改，让你的婆婆高高兴兴的吃下去，这样子100天我保证你的婆婆啊就会无疾而终。你既然可以得到孝顺婆媳的美名，而且呢你也不必负担任何的罪名。这个女士想一想，这个条件有一点不太好做，因为每天要去蒸芋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想一想，只有3个月100天，还不是太难。 自己思前想后，想想一百天能够换一辈子耳根子的清净，倒也还不错，所以就答应了。这位女士回去之后呢，就遵照医生的嘱咐，然后按方子进行。刚开始婆婆感到有点愕然，这个媳妇的态度有点诡异，居然有180度的转变，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起初不太敢吃媳妇调制的这个芋头泥，觉得是不是有点诡诈，但是看媳妇的态度天天这样，无论自己的态度好坏，她都是笑脸相迎，老太太也颇感动，所以逐渐的就撤去了心防。吃久了，她把媳妇呢都当成自己人了，逢人就说媳妇很贤惠，很能干，很孝顺，然后呢也把一些贴题的话告诉了媳妇儿，最后甚至呢自己私藏多年舍不得亮相的首饰都偷偷的塞给了媳妇儿。日子久了，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贴心的人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当然媳妇儿看在眼里，记在心底，他也真的感觉到婆婆掏心掏肺都给了他。算一算日子，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太太就要无疾而终了。媳妇想一想，其实婆婆对自己还不错，又舍不得这么良善的老人家，所以她又赶快跑到医生那里去。她就跟医生讲说，医师医师，你一定要救救我婆婆的命。医师就说，啊，要救她，你不是希望她无疾而终吗？这个时候呢媳妇就很着急的说，可是我觉得他还不错啊，我现在倒是希望他能够平安呢。这时候医生就微笑的告诉他说，你放心吧，你的婆婆不会死的，我给你的药方子不是什么毒药，它其实啊是一道老人家最喜欢吃的甜点，是个老人菜，因为你当时恨你婆婆，如果我把事实告诉你，你就不会接受，那么其实我很高兴看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爱打赢了一切。这个时候这个媳妇愣了一下，但是接着涌出的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她知道爱不是交换品，不是她给婆婆多少婆婆还她多少，只要是牺牲，只要是奉献，把全部的爱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获得的是更丰富的爱。安神父，我们看到这个医生啊，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们都称为善意的谎言。
嗯哼，
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也有人说谎的时候会说，哎，我这个是善意的谎言。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了啊。但是像这个医生这样的作为啊，在我们教育里面，他需不需要去办告诫啊？
我想我们这样子来分哈，当然谎话它有几种情况嘛，当然谎言它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在无知的情况之下做一个错误的判断跟引导。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哈，谎话有一种是我不知道我说谎了，但是它是一个错误的讯息。那这样一个无知的谎言，比如说人家问你，哎，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我随口想想，我来的时候有下雨，他现在一定也下雨，就告诉人家现在外面一定在下雨，结果现在外面没有下雨。那这是一个我无知的情况下造成的一个错误，那我不用为这样子的一个谎言来负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我们自己讲的话来负责了，不是说随便说说马马虎虎的讲一通然后都不用负责任。好，这是一个情形，那种无知的谎言。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我说了谎，但是这个谎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的，那他也不构成犯罪。比如说我说天上有一只牛在飞，没有人会相信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构成伦理上面的一个犯罪的因素。那善意的谎言基本上它是一个谎言，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是一个谎言，然后我也有我的目的性，但只是我的目的是好的，我希望它达到一个好的目的，所以我说了这样子的一个谎言。虽然它的目的是为这个说谎话的人来讲是善意的，但是它本身还是一个谎言，百分之百的谎言。那既然是谎言，就不会因为它有善的目的而变成不是谎言，而变成 是真实的事情，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于他讲了一个谎言这件事情，他应该要去办告解，为他说的话。
嗯，
至于他的在法律上面，善意的谎言是不是可以减低刑责啦等等的那些东西，在人世间的法律上面，那个有人世间的判断。但是就在天主的眼里来说，当然它是一个可以比较容易被原谅的一件事情。天主是爱，如果说你出于爱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比较容易博得同情跟怜悯。
嗯，其实这个婆媳不和啊，这是人间的通病啊。不论中外古今哪一个朝代，其实它都不停的在上演着。有时候我都在想说，为什么人会蠢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他已经演了这么几千年了，但是他还依然如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媳妇跟婆婆其实在沟通上有一些困难。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说，我跟我的长辈有代沟，赶不上时代的婆婆，或者是赶不上时代的老人家，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在他生活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他的一个困扰啊。因此，我常常在想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妙方，或者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个长者。你不一定是很嫌弃他，但是在沟通上的确会发生很大的障碍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想婆媳之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会是，他们两个人共同要分享同一个男人呢、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
自己的
先
生。
那每一个人对这个男人的期待，或者是每一个人对这个男人的相处的模式都不一样，然后又有地位的尊卑的问题，所以起冲突我想是难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因子一直落印在这个社会基因当中，所以一代一代传下来，大概不太容易有进化的可能。但是在圣经当中倒没有特别明显直接谈论到婆媳之间的关系的相处之道，但是在智慧书当中有很多的部分提到了，不管是德训篇啊、训道篇啊、箴言啊等等的当中都有提到了年轻人应该要怎么样去跟老年人相处，然后老年人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教育年轻人。通常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爱的诫命，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当我们在教训别人的时候，常常是怀着爱为出发点去提醒的。然后我们在跟这些不管是尊或是卑的人在互动的模式上，常常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这是一个共同的原则。所以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之下，大概就比较不容易有一些争端，因为天主就在这两个人的互动当中，天主是爱，那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然是比较不容易出问题的。那圣经上面没有直接的婆媳之间的这个事件，婆媳之间的争吵的事件比较没有。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女性，不管你是不是当婆婆的，或者是当媳妇的，或者是当女儿的，都不太有社会地位。即使是你当到了婆婆，当到了人家的妈妈，你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不像中国比较强调这个孝敬父母，这个孝道强调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对父母会有，对长辈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尊重，相对的也给他赋予比较多的权利。那在圣经的那个时候的背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权利。但圣经上面有一个很美的婆媳之间的故事，就是卢德跟她的婆婆的故事。卢德是达卫的曾祖母，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嫁到了以色列人家。 那她的婆婆当然也是以色列人。当她的婆婆先生过世了，她的公公过世了以后，她这个卢德的先生也过世了，他们两个这两个守寡的女人相依为命住在一起。那她的婆婆就想要回到以色列她的本家去。卢德也为了侍奉她婆婆的理由，也跟着一起到以色列的本家，非常热心的，非常孝顺的去侍奉了她的婆婆，所以成为美谈。当然，因为他们共同侍奉的那个男人不在家，所以那个公子不在。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卢德这样子的一个女子的外邦女子的一个孝顺的事迹。我想为教会来讲，他非常的重视。在耶稣基督的族谱里头啊，马窦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我不确定。耶稣的族谱里头，甚至有放卢德的名字在里头。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讲，族谱只放男性的名字，而且只放本家族的名字，本家族的族人的名字。但是他放了一个外邦的女子的名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当在乎这个角色，他怎么样尊重了他的婆婆所侍奉的神，他怎么样孝顺的照顾了他的婆婆的后半生，这样子的一个行迹啊，这一个美德，让天主我想是非常感动的。所以他放了这个亚巴郎的整个这个你的后代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一样多的这个天主对亚巴郎对人类的许诺呢，在卢德的身上得以延续，然后他被成为这个大卫圣王的这个祖先，所以是给他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教会，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地位。
所以其实在新约的部分呢，我们是比较少看到这些这样的故事或这样的一些
几乎没有看到。 对，
但是在新约的部分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个女子，那就是我们的玛利亚啊。那圣母玛利亚她其实经常处在不明白的状态。好，那我相信在我们和长者或者长者和年轻人相处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不明白的状态啊。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他耶稣十二年讲到的时候，耶稣自己一个人为一个母亲来讲他的孩子走失了，应该是一个很惶恐的事情。那玛利亚就这样的展现出来，展现他的紧张，他回头去找他。可是耶稣的回答让人生气，他的回答好像不在乎母亲的这种焦急啊。但是玛利亚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只是默存在心，他把很多他不明白的事情默存在心。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年轻人相处或年轻人在跟长者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现在也很不容易用默存在心来处理啊。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天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教导我们一些呢？
我想在这样你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明白或是有误解的那样子代沟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碗甜的玉米
芋头粥，甜芋头，对，
就是一个爱的传递。它可以是任何的一个东西啊。只是我怎么样用一个爱的传递，传媒啦齁，爱的媒介来代替我跟婆媳之间的误解。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生活的方式，那都不是错的。他的时代是用那样子的方式，有那样子的理解，我的时代有我的方式的理解。但是这两个的冲突可以在爱中被化解为一个多元的一个美。也可以因为也可以用一个恨或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变成一种恨的累积。所以这一碗芋头甜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的记号，是我们化解不管是婆媳之间、长上亲子之间、朋友之间都好，所有人际关系的一碗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一个催化剂。我想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找我在跟其他的人的人际互动上面的有摩擦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要去磨合出来的一碗粥。对，
非常谢谢安神父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听完节目之后啊，我们有个重要的工作， 就去做一碗很棒的甜芋头粥了。好，芳馨也要去做了，拜拜。
拜拜。